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欢迎来到今天的教牧辅导教室，在我旁边的是罗嘉怡老师。罗老师你好。
林纯牧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辅导教室呢，我们也希望透过不同的议题呢，来帮助教牧同工呢，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侍奉啊，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教导牧养，牧养的里面其实很重要，就是这个辅导。那么这个辅导呢，其实是生活各个层面。
对，
所以作为一个牧者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真的有必要哈，好好的来装备一下自己，怎么样做一个有效的辅导。那么以至于呢，当羊群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能够按着个人不同的需要呢，给予一些适当的一些引导。
其实谈到辅导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提醒，我们不是抽离这个社会来去看一些属灵的问题。其实有时候辅导他们就是我们要看见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自己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社会上的文化一些潮流其实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面对这些潮流文化的一些活动一些问题，他们就希望得到一些帮助。所以辅导我们特别要说，要你常常说啊，接地气
啊，接地气。对，
我们要明白这个社会现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们在弟兄姐妹在这个社会文化里面遇到的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些，来帮助也关心他们。
不过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我不晓得罗老师同不同意，就是说辅导我们可能也自己必须承认自己的一些有限哈。比方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遇见一些问题难处的时候，第一就是说可能他们的问题我们真的过去我们也谈过，我们有限，我们不可能解决人所有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自我的认识。第二个很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他是根本不愿意接受帮助。那么明明是他有问题，他也知道自己有问题。可是会不会有一个盲点，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真的完全不愿意接受任何的帮助，甚至有一些人转介到辅导面前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个人所谓受辅导者，他完全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完全不愿意接受辅导。那么罗老师，那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呢，作为一个辅导者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辅导的工作？
其实如果我们觉得辅导呢，必须要这个受辅导的人他愿意公开或者打开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情况，才可以接受这个辅导。否则的话呢，如果他不愿意，他也不愿意寻求什么的改变帮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辅导也做不了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说辅导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要关心这个受辅导的人他怎么去成长，有什么的问题影响他今天怎样的一些可能行为啊，一些表达的状况，其实都有他过去的一些问题形成他不能够拒绝。有时候我们从辅导的过程就是帮助他们慢慢去了解认识自己，他自己发现一些什么可以改变的地方，必须这个受辅导的人他有一个自愿的心。否则的话呢，如果你刚才说他来到你的面前他也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的时候，你根本做不了。
不过罗老师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例子，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真的不愿意说他也不去好像你所说的跟别人很坦诚地谈他自己的问题，可是呢他真的就是也改变了， 他也脱离这个所谓的不好的习惯啊、嗯、不好的行为啊，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哎，他真的已经完全脱离了。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啊改变呢、啊、他可能不一定经过辅导。
嗯、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真实的改变呢？
其实如果我们说不透过辅导，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
啊，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变，
嗯，
这个也是根本我们可以改变的一个
一个
情况。
嗯嗯，
因为我们说你透过什么辅导啊或者什么的帮助关心啊，其实我们说人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嗯，
但是如果我不愿意跟人公开自己的问题，但是我跟神有一个很绝对很亲密的关系，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亲自向神去悔改认罪，也寻求一些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去改变，我们也觉得有的。
嗯
啊，就是你可以跟神的关系建立得好，靠着神的恩典话语其实有改变。
嗯，的确，因为有很多个人的问题呢，过去我们也谈过辅导有的时候牵涉到个人一些隐私的问题。
对对对。
那么有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呢很好面子哈，
嗯嗯嗯，
比方遇见一些问题他难以启齿啊，
嗯，
或者他不愿意跟别人分享。那么作为一个辅导者，有的时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明明知道某某弟兄或者是某某姊妹他们的比方他们的子女是有问题的，
嗯，
他们的婚姻是有问题的，他们处理财务的态度是有问题的等等，可是他们不肯来找辅导，不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嗯，
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
对
啊，但是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
对 对, 对，
让他们真的好像罗老师谈的，就是如果他们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所谓的修正，
嗯，
自我调试，还是有盼望的。
是的，其实我们辅导也需要靠着神的能力，
嗯，
恩典来去帮助陪伴一个人的一个改变。
嗯嗯，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呢来谈一谈啊这个网络成瘾的一个议题。因为上次我们谈到比较大方向的各方面，
嗯嗯嗯，
包括生活啦，包括个人的习惯啦等等，那我想这一类的问题呢可能我们容易比较面对，因为比较是单向式的。但是这个网络成瘾呢，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面向其实是非常大的。第一，怎么样去定义，还有呢，
嗯，
有的时候罗老师会不会觉得即便是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在网上我们浏览找的一些所谓的文章啊，
嗯，
各方面等等，也不自觉的也会掉入一种所谓网络成瘾的里面。
对对对，
嗯，
其实宋弟兄像一期他来信也说了一个情况，就是他不知不觉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因为早上起来看看手机里面的微信啊朋友圈呢，就他就说不知不觉就一个小时过去，他也无法控制。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是不是我们在这些行为里面我们有一些误区，就是我们不觉得是问题来的。
对，你觉得说我在这里也是服侍哈。
对啊，
那会不会这样讲哈，罗老师你怎么样看，比方说现在有很多残疾的朋友，那他们的确每天花在网络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他们也说他们是在做一些网络的这个牧养啊
侍奉，
但是无形当中呢真的是一个重度的使用者哈，
嗯哼哼。
那么这个会不会构成所谓的成瘾的问题，
所以其实每一个行为我们都说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时间空间来控制到自己，无论你是牧养或者是关心什么的一个情况，你都要有一个我们说是界限。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界限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上一期讲到这个工作狂工作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时间该界定，早上九点啊到晚上五点你就要下班了，
要休息了。
对，但是有一些人他就觉得没工作就不能够很舒服，不工作就不可以什么怎么下去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有一个没有界限的一个情况，
嗯，
很容易他就出了问题都不知道，嗯，有时候我们说宗教信仰也会有一个成瘾的一个对对对，一个危机啊。
其实我们讲这个要很小心啊，免得说雷雨电台是不是说我们批评我们这些网络重度使用者哈那么有工作狂哈，其实这种沉迷的程度越来越深的时候呢，甚至我们可以自己有一些的观察，
嗯，
就是说 它影响我们生活呢越来越明显的话、嗯、甚至影响的范围越深远的话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所谓的自觉，即便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好的事情、
嗯、
但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某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这个节制是很重要的、
嗯、
如果不知道节制，甚至呢一直啊没有限制的去任其发展的话，也很有可能变成另类的所谓的网络成瘾了。
对、嗯、其实从辅导的角度，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界限、
嗯、
这个界限呢真的很重要、
嗯、
你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什么时候可以进行，都有一些规律，否则的话呢你就是一个不能自控，一直在做的时候好像是正确的啊，牧养啊，我们都是做关心啊，但是有时候你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个规律呢，影响你自己一个正常的生活，
嗯，
对身体健康，对你跟家人的这个关系也有影响的时候，就是一个要小心的一个情况。
嗯，好，我们来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再来就着上星期呢我们分享宋弟兄的来信当中呢，他特别从他自己的经历中间呢带出来一些原则，或者说给我们一些提醒，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啊，今天面对这个网络成瘾呢的确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个当下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先听一首诗歌，我们马上回来。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
人生好像一台戏，剧中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盼望。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
好，回到我们谈这个认识沉溺或者说网络成瘾的问题哈，我们再来啊回忆一下，回顾一下宋弟兄他的来信哈。他说：“我就在省察自己最上瘾的事。”宋弟兄的分享，他说：“感觉自己呢上网真的是没有节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的微信朋友圈。”啊，可能宋弟兄也借这个机会发很多所谓属灵的一些短文哈，
对对对，
跟朋友来分享、他说不知不觉呢有的时候一个多小时就过去，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被网络的吸引，这样的上瘾不仅是在我个人的身上存在、宋弟兄也提到了身边的弟兄姐妹甚至很多小朋友呢、每一天都是如此。那么他听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察觉到上瘾的严重危害，更要命的是让人失去自由，被罪恶和痛苦捆绑。所以呢，宋弟兄他自己也有一些的回应，他说：“我就立定心志，在神面前悔改，求神帮助我有一颗警醒的心，看到 面对网瘾吸引的时候呢，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觉得宋弟兄啊的分享真的很给我们鼓励哈，就是真的他看见啊自己在网络上，即使他可能他做的是一些好的事情，可能啊朋友圈的关怀啊等等，但他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啊在手机上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有一些成瘾的行为呢，我们对于这个行为有一些误区
啊，
就觉得哎没问题的。其实我们人有智慧啊，有能力可以去控制，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发觉慢慢在这些网络的这个搜寻啊一些去发送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呢逃避不了这些的引诱，不知不觉我们就一直下去。所以圣经说的很好的，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在这个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有能力啊，我们可以有智慧去控制这些问题的发生，也可以有能力去控制这些行为，但是慢慢不知不觉原来自己就已经陷下去。
其实真的是这样，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习惯哈，
对啊，
我们都是这样养成。比方很多人说哎呀我打麻将没有问题啊，
对，
我不打随时都可以不打的。但是其实等你真的一旦这个上瘾以后呢，好像有的人说啊这个全身好像这个细胞啊都会有被虫咬一样，特别我们听见一些有毒瘾的或者是酒瘾的人哈，常常都会好像就是浑身细胞已经不对劲了。
对，
你说你自己控制其实是根本控制不来。
对，其实我妈妈就是一个一个特别的例子。我又看见一个年纪大了，她已经90岁，前几年我的侄孙呢，就叫她玩一些网上的一个游戏，很简单的游戏，
就打发时间。
对，其实给他一个不会防止这个老人痴呆了，但是他玩了一个时间呢，发觉他连电视都不看，每一天早上起来他就拿着这个 iPad 去玩
、
一玩就几个小时，这个 iPad 也热了
电都不够了。
对对对，一个老年人家他也这样啊。你可以发现现在的网络真的很吸引了，
所以这个我想罗嘉怡老师很困难哈，妈妈不要上瘾啊。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网络的影响啊，我觉得真的是啊老少咸宜哈，每一个人都没有免疫力的哈。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啊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牧者，我想我们一方面当然我们需要认知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一个网络的世代。但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健康的来面对啊，特别刚才啊罗老师提到哈，这个人对沉溺的行为呢有一些的误区哈，那么刚才提到这个自以为有智慧哈，那么另外还有什么样的误区会导致人不自觉的就是说陷在这个网络的里面？
那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些行为呢给人可以带来乐趣兴奋的情况，而且呢有时候能提高人的能力。比方说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吸毒啊，或者有一些醉酒的一些情况，其实你一个人处在一个不开心有一些问题状况影响你自己的这个不快乐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人觉得喝酒啊，喝酒就可以忘记一些的问题，所以他就喝一点酒来帮助自己可能慢慢的去麻醉自己啊，忘记一些问题。但是有时候我就会发觉当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用这些方法来帮助自己可能提高一些能力啊，可能忘记一些事情，慢慢你就发觉问题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以为一些问题可以一些行为可以带给我们乐趣兴奋，不知不觉我们就忘记它有一个另外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以为这些行为呢我可以不受它的设计，
辖制，
只尝试一次我可以不做，但是你就发觉不能够，你玩了一次以后呢，就给它吸引了，慢慢你就玩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慢慢你就可以发觉你自己上瘾。
其实在生活中很多哈，比方抽烟啊，举例，当然我们啊并不是说好像在那里指责这些抽烟的哈，但是的确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啊几十年的烟瘾就发现戒不掉，
对
为什么呢？可能一开始只是说，哎呀，没关系，我就是啊，尝鲜一下，试试看，好奇。
嗯，
很多年轻的孩子呢，
对 对
他就觉得说，抽一抽就没问题了。
嗯哼，
可是现在很多人呢，之所以会啊上瘾，其实就是因为以为啊随时可以不抽哈，
对对对，
但是无形当中呢，一到后来反而被烟给挟制，包括喝酒也是如此，
对对对对。
所以生活中很多的习惯，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以为自己不会受沉溺啊，不会被这些所谓的习惯挟制，
嗯，
但是呢一旦啊习惯了，我们说习惯就成自然哈，
对对，
好像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好像看似让人很自由的这种说法。我记得以前呢，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听见这些抽烟的朋友说，哎呀，饭后一根烟就快乐似神仙。那其实为什么要饭后一根烟呢？其实这个无形当中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抽烟了。
对，有时候我们说青少年有一个情况也容易发生的，就是有一些你要试过才知道他的问题，你不试过别人跟你说呢，你都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我就尝试一次。有时候这样尝试一次以后呢，就带来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一直也沉溺下去了。
对对对。
还有我们就说这些沉溺的行为，人自以为有能力去控制，可以选择不做，也可以选择做。我有这个能力，但是人也就是发觉自己其实没有这个控制的这个情况。
对对对
还有我们就说否认这个行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哎，抽一次没问题，也不会有什么的影响。其实好像我们说一个赌博的人，他也以为有赌未为输啊，一定有赢的这个情况啊。但是一直输下去的时候，他就问题来了，
特别是
欠了很多
的债务。对，特别赌博，我想中国人这个赌性坚强哈。
对对对，
有人说这个总是找机会翻本哈。
对。
那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赌呢，当然一方面是充分显露出人的那种
贪性
哈，
对对，
贪性。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哈。所以这个中国人也讲十赌九输嘛哈。
对对对。
你所谓的真的要翻本，那是根本天方夜谭。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呢，也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我知道包括良苑的同学都有的，就是家人不信主，特别是配偶不信主，
对对，
有的时候甚至沉溺赌博，带来这种债务，带来这种经济，带来这种儿女的关系，带来夫妻的关系，甚至家庭整个的破裂。我想这真的是深受其害，所以千万不要再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事情哈，只是我随时可以不赌了，控制自己。其实这个是自欺欺人哈。
对，
所以真的面对这些所谓沉溺的行为哈，或者说这种习惯呢，真的我们也必须认清，不是短时间可以就能够解除的。所以我们会谈一谈呢、这个几方面怎么样具备或者说从一个辅导的角度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帮助这些人怎么样来免除这样的一个瘾的问题呢？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这个同学或者听众朋友也温习这个教牧辅导课程里面牧师跟师母写的这个教牧辅导实务过程里面呢，有一些什么可以实际运用的一些指引啊。那边呢你们就说了有五个情况：觉、知、处、行、控。有五个方面。觉就是要我们要协助这些受辅导的人呢，知道自己已经过度使用，他必须要有一个察觉这个情况，有这个病识感。
病识感
他要知道这样的情况，承认有这样的问题，他才可以有一个改的一个方向。还有知呢，就是认知潜在的问题，这个上瘾背后的行为 其实说有理由的，
嗯，
不是没有理由去发生。为什么你网上网这样的一个过度上网呢？为什么你有一些工作过度的一个情况呢？是不是你孤单？是不是你想打发时间？你感觉自己很想有这些方法去处理自己的时间、
嗯？认知
哈，对对对、嗯，这个是有背后一个理由的，所以要知道这样的问题。还有呢，处理了，面对现实。就是刚才我们说你背后这个理由可能一般都是说心理上的问题、
嗯、
你就认定这个情况，面对现实，处理存在你心里的一个情况，否则的话呢，这个行为可能只是外面的一个情况，但是你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呢？这个是重点要处理。
所以你单单知道，单单这个察觉其实是不够的，就是你必须采取行动哈。
对，
就是说有效的去处理这些潜在的
问题。
问题
对对。
所以从一个辅导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啊，真的去帮助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其实归根究底一定是啊，不是只是同理心，不是只是理解他们的问题而已，
对对对，
其实要帮助他们进一步去处理，
对对对、嗯、还有我们就说这个行了，就要发展执行一些改变的计划，就给大家这些受辅导的人呢，帮助他引导他有一个正向的行动，因为有正向的行动，一些活动呢，健康的可以代替这些沉溺的一些行为，慢慢呢也可以加入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关心他，可能做一个可能监督一个提供的帮助，
嗯，
给他有一个提醒，这个也是一个同行的一个必要的。
嗯，
还有最后我们说是控制了，培养一个人有一个自我控制的能力，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呢，才可以慢慢减低这些成瘾的行动，
嗯，
慢慢呢可以自己一做的时候，哎，我来了，我有一些问题了、嗯、我要停在这里了，
嗯，
可能我要祷告向神求帮助了，或者我请朋友为我祷告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拒绝的能力的培养、
嗯、所以觉啊，这种所谓的察觉、
嗯、
啊，醒觉知啊、
嗯、
认知，处是处理、
嗯、
行是执行啊，改变的这些计划，还有控就是自我监控的能力、
嗯、
其实这个五自觉吧哈，
对 对, 对，
其实对我们做一个辅导人员来说呢，其实是真的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的、
嗯、
那么其实最后呢我们要谈呢，就是说当我们啊认知这种所谓沉溺行为的这种戒除呢，真的不是啊短时间可以达到，第一就是我们也必须个人要有意愿，也接受一些帮助、
嗯、
接受辅导。
对，
那么其实很重要就是这个支援小组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有时候你刚才也说，有时候一些人不愿意给人知道，但是有时候呢，有一些你觉得能够帮助关心你的朋友，他跟你陪行的时候呢，其实他有一个监察，
嗯，
也有一个提醒的作用，对我们去戒掉这些行为呢、嗯、是一定有帮助的。
所以真的在你的身边呢，我们常常说去影响别人，帮助别人，这个支援小组在这个辅导里面呢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特别是这个成瘾的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啊彼此的扶持，特别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控啊、
嗯、
自我监控能力，
对对对，
如果你自己觉得力不能胜、
嗯、
如果身边有好的属灵同伴呢、
嗯、
对你有一些的提醒，其实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为你带导、哦、
嗯, 嗯, 嗯，好，谢谢罗老师，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当然我们也为真的在网络成瘾的一些人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早日脱离这样的捆绑。好，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烧中的心灵。